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大家好，我是 Kira。
Hello， 我是江爷。
Hello， 我是 Jam。
时隔了一年呐、啊，对吧？又
一年多一点
了。一年多一点了，对，当时是请了 Jam 这边过来聊了一期关于宝可梦战斗的。
对的，对的。
那期节目其实也得到了比较多的好评啊，就反映说听了很多次，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有人反映说听不懂，
所以听了那些入坑了吗？挺想问的，真的，
可能还真的有。当然那期节目我们还是聊得比较硬核，可能比较集中精神去听，
因为内容太多了。说实话，
我们那期节目原始录也录了有三个多小时，
对，
都是一些对战
数据啊、名词啊这些，你必须要记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听那么多，我这部还不去玩，
对，
多上去网站给人虐一下就知道了。
对，那期节目其实我们放出来之后，很快就 Let's Go。皮卡丘跟 Let's Go 一部就发售嘛，就是我们简称去皮去一嘛。都完了吗？
没有，没有，
完了。
应该这么去说，Let's Go 它面向的其实不是我们这种真的是追核心玩家的，但是如果你是说那些玩宝可梦 Go 的，虽然我们中国大陆不在宝可梦 Go 的可发售范围，但是如果你是那类型的粉丝，或者是你真的你不希望说我花很多时间去培养什么的，我只是享受这个剧情的话，那个游戏是面向他们的，
还有一部分是那种情怀吧。
对，我们是因为初代的情怀，因为它里面所有 BGM 都是初代的，
哦，
对，重新编曲。
这样也跟 Kira 是玩过了是吧？
玩过
啦、
哦，玩到什么程度？
就刚好收集完就停了。
哦，
也不难，151只是吧？
不难，找朋友一起交换，所以网络交换很方便嘛。现在
那其实以前我记得原版要收集151只是很难的吧？
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的，
因为以前条件没现在那么好嘛。联机线，然后有朋友要一起玩的，
最重要是有朋友。
对，
以前真的要找这么多朋友一起打游戏很难。
没有，我们主要是那个151的那个梦梦，我们比较麻烦嘛，就除了我们利用那个 bug 说出来以外，又只能去日本拿的。
当时是活动的时候才送的。
对，他活动才送的，他是有一个 bug 可以说出来，但我说了好久都没有。
这次是精灵球，买那个精灵球里面自带嘛。
对
啊，现在已经不是买精灵送电影券了，现在是买精灵送外设。
其实当时很多人因为这个外设买的这套游戏。
对，其实我当时候也是考虑了蛮久的，主要我是想买那个限定版的那个 NS。 后面主要就想着拿着两台 NS 反正没啥用，然后最后就想，因为这个游戏真的我看过什么也是画面啊还有玩法觉得都不是我的菜，所以最后就没有玩。
哦，那其实从2019年2月份开始，当时是公布了第八世代，
真正的正统续作。
对，正统续作其实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时候一直很期待。其实我们这应该算是第三期的宝可梦节目了，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非常期待这个第八世代了，就正式定名剑盾。
对，
然后也初次亮相了御三家，大家也大概知道说哦是英伦的，
对，以英国为
主
场嘛。
这以前英国是有没有？
以前是就日本地区以外就法国嘛，
法国、美国，
对的，美国
底特律，
还有夏威夷，日月是夏威夷，
对，夏威夷，对。当时刚出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我看了一下，一开始就感觉终于有个3D 化的宝可梦了。虽然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那种跟人体是
等身
的那种，我还喜欢以前那种
就大头的，
大头的比较可爱一点，对，
就去皮的啦。
对，那从日月开始就改成这样了。
对，
但是整体来说，当时看到还是觉得整个画面啊，虽然不能说质的提高，但是终于看了没有充满马赛克的画面了。
其实也是因为第一次登录 Switch 嘛，
感觉上好像整个世界好像变大了很多，机能上去了，一下子感觉整个宝可梦的世界更加
有完整的感觉是吧？
对，
更加宽广。对，
主要你是可以满世界都看到有宝可梦在路边走啊，在天上飞啊，以前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当时我还以为是做开放世界
啊，
因为他演示那个画面，现在看就是那旷野地带嘛。结果 原来只有旷野地带是可以转视角的。
这个我们待会是可以细聊。那江爷你呢？
我也是觉得高清啊，其实就以前玩宝可梦嘛，一直都玩嘛，
嗯，
就以前宝可梦还有个战斗场的嘛，嗯，就比如战斗革命啊，竞技场啊，还有几座了嘛，
嗯嗯，
然后一直玩到 V 的那一座，好像后面就没有了，
嗯嗯，
反正以前的梦想就是可以用高清的宝可梦去对战。
哦，
就比如你玩 V 的战斗革命，我那时候就黑白的就培养完，然后就传到 V 上面去打，
嗯，
反正玩得很开心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哦，就
其实很早就实现了，你上 iOS 搜一下，不用很多，
安卓也有。
他后来好像是又发了一个宣传片，是吧？
嗯，
然后那个宣传片又大体上
公开了一些信息
，好像十几分钟的一个宣传片，
嗯，
公开了整个游戏画面啊，
嗯，
包括一些战斗一些东西啊，
嗯。
当时其实大家期待值是有再重新拉高一点，
嗯，
但是其实实质上的宣传的转折点是在E3，
嗯，
是吧？
嗯，就是我们的 Senpai 增田 Senpai 说了一句，
嗯，
让所有玩师都真正意义上爆炸了的话，就是他说我们这边不会有全国图鉴的，
嗯嗯，
但如果单纯说这句话我们还能接受，因为日月是没有全国图鉴的，
嗯
嗯嗯，
但是他后面补了一句
不会再更新，
他就说这个就不在图鉴里面的精灵就不会登录了，
对，
就这跟没有图鉴是两回事，因为以前日月最后的时候新精灵是没有，就有些精灵你是录不进去图鉴里面，但是它里面是有这个数据的，
嗯嗯嗯，
你现在直接就没有了，好像我们看那个漫威一样了，
嗯，
一个响指他们就灰飞烟灭了，就所有玩家都直接爆炸了，然后可以看得到那个 YouTube 上面当时那段宣传片的那个瞬间20000，包括增田不是在中国开通了微博嘛，
嗯，
他下面那些留言也是全部在口吐芬芳，
就差没有寄刀片过去了，差不多，
说不定有，但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说出这句话他自己都很紧张，我不相信游戏制作人会不知道这句话的影响
意味着什么，是吧？
对啊，对粉丝来说就宝可梦能够坚持20年，虽然说它里面有很多是很核心的东西，但是这个游戏说到底因为情怀而买的粉丝到底占里面有多大比例，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嗯，
就有多少人会真的花那么时间去研究什么对战啊、生蛋啊、培育啊，
嗯，
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宝可梦这个名字是因为自己喜欢的精灵去买的，
嗯，
甚至我记得以前我还看过一个日本在 Twitter 上面有一个人写的，那时候他在宝石板抓了一只水都，他很喜欢这个精灵，直到后面他一直玩到第六世代的时候，他终于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当时候不是有那个宝可梦的那个什么抚摸它啊，给他喂它吃糖那个系统吗，他说我真正可以跟它互
动
了，他那种感动真的是写了一个小漫画去画它出来的，但是你现在一下子就
断代了，
对，断代了，所以这个对于所有玩家的影响我相信，我不敢说很多，但是我相信为了宝可梦这个情怀而玩的粉丝已经占着大多数了，绝对是超过50%以上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去买这个游戏的，
而且他还说以后的世代也都是一样不会再有全国图鉴了，
嗯，
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还挺打击的，
对啊，直接爆炸了，
接下来就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都是，
对的
对
的，对，
但是实际到了游戏发售的时候，嗯，反正，
对啊，
就该真相还是真相，然后
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
对，那到了11月发售，
嗯，
大家肯定都买了这一座，
嗯，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差，还是真香？
真香吗？部分真香。
没有，其实它肯定还是有很好的一面的。我觉得整个游戏，因为这次是在英国嘛，
嗯，
我觉得它整个游戏做最好最好的就是道馆，
嗯，
它那个气氛。真的是
气氛非常好，
真的是好像踢世界杯一样嘛，他就是做成好像踢世界杯一样嘛，每次到网站的时候的那个气氛塑造以及那个音乐，我觉得真的是这么多年里面最出色的，以前就单纯一个战斗，但现在你会看得到旁边的观众啊，他拍了什么精灵，观众在欢呼，这种真的是我觉得整个游戏最最好的一个地方，
而且最好是第一个道馆，
嗯，
我打的时候还想着，哎，不可能这么大的画面也没打冠军赛，我以为是过场的，真的打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的确是挺真相，但是前面部分还是能看得到是很用心去制作的，包括一些他埋了一些坑啊，对于这个故事的一些铺垫啊，例如一直都说因为我们知道 他描述什么剑盾的这些人、
那个传说，
对，那传说其实真的是做的蛮好，是我觉得从第四世代那个时间空间神传说以来，就是说世界观塑造的最好的一座了。但是到后面慢慢就开始崩坏了，
后面你就变成工具人了。
对啊，你就不停的向前跑战斗，向前跑战斗，就好像后面就开始没剧情了。说实话，
对对对，
后面我完全不记得我做了什么，然后就剧情就结束了。
他是这样的，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他有剧情，但剧情过了，他就跟你说你先去打道馆吧，这个交给我们去办。然后你打完道馆出来，他们说我们解决好了，你可以去下一个道馆了。
对对对，因为你到一个地方目的就是为了打道馆。
对，他们所有人都催着你，你先去打道馆吧，
对，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
其实跟日月是有一点点相反的，日月就是没道馆，就是一到就要让你处理事件。
对的对的对的，
处理完事件然后你就开通一条路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处理事件。
而且你会发现这一次的劲敌很没有存在感，
有多动症。
对啊，就是你发现他其实也没什么剧情的，一直说他在自我纠结，但其实他纠结了什么其实我是不是很看得懂的。就他的很多台词各方面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在纠结些什么东西。
不过你没觉得他好励志吗？他最后一个球就把神兽抓走了。
没有，我觉得看动画片更励志。你看小智每次都可以骑神兽的。
首先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一座它是不是删了有一半以上的宝可梦？有没有？
现在说是应该是400只左右嘛，
400只，然后也包括新的嘛，
应该不止一半，我感觉上。
对啊，
感觉上砍掉800，
你800都。
然后说解包里面的数据，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才真的。之前说解包数据是有初代的御三家的，
对，
但是后面好像说又没有了。
据说有的，我还看过的。
可能要等后面它那个 home 出来，可能可以传吧。
嗯，
估计是这样。
这一次捡了这么多宝可梦，反过来说吧，就这一次新增的宝可梦，你们觉得怎么样？
哎，新增还挺不错啊。
嗯。
其实他不是有几天去偷跑了嘛，然后很多画面出来，然后说这个丑那个丑，这个不好看，又说什么战斗没背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一打开游戏，我发现好可爱，真的玉山在这里面前，他不是还有个画面跳来跳去嘛，然后你就挑他嘛。我第一个感觉，以前挑玉山在我就挑了就走了，他还给你感觉，比如我挑了草主的，然后那个水主也被人挑了，然后火主他就站在中间，他看左看右，好像没人要。我觉得那个好可怜啊，我第一次感觉会这样。以前不一样嘛，以前我拿了一个金币拿一个，要送他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没人要了，
你就拿个精灵球就走了。
对啊，现在你就觉得哇，那个火主就站在那里没人要他，好可怜的样子。
所以冠军才说那么可怜，我要了嘛。
所以前面是很用心可以看得到，就但后面就开始有问题了。
他表现力其实挺好的，前面的你看有些新的，比如那个毛边羊啊，什么也做的挺好的嘛。
还包括那个贪心栗鼠是吧？
对，
那个好像也是
挺可爱的，
挺多人喜欢。
他那个也有个小支线故事的，你知道的。
对啊，
在后面有个小支线。
其实新疆的都挺可爱的，
对，
就除了那几个合成兽。
而且新的精灵就没有以前那么不平衡，说实话。
对，
就
很平衡。
最不平衡是哪一世代呢？就第五世代，就黑白的时候呢，就出了很多很暴力的怪，就不然嘛，130悟空，132功神，就但。那这一世代相对来说又变回像第一世代那样，就很多是相对比较平衡的精灵，没有说特别 bug 的那些能力。
其实我那天我用时间翻了一下所有的种族集，大概翻过我看了一下，真正是为了战斗的，我觉得这一座它的数据调得很平衡的。
它这一次削减这么多宝可梦，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就像他所说的工作量不够，其实也是有一方面是觉得这个实在是把所有的宝可梦都加进来，你很难去平衡。
很麻烦，对，因为如果你要关注战斗的话，你每加一个，你要考虑那几百个怎么办？
对，
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其实对他来说，这个整个系统可能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在就是有计划性的去经营。到现在的时候，他只能去用卡牌，这叫做退环境是吧？那只是说他一下子退太多了。
没有，而且因为卡牌退环境，你还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模式下使用，但是你不代表就把它删掉嘛。但是这是一下子就直接是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做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公司，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网游公司，然后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的话，你这个运营可以炒鱿鱼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觉得很大原因是它从来没有想好每一座之间的连贯性。从第六世代开始 Mega 进化， 第七世代是那个以赛技能，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大联系，就他们也没有想好我怎么把这个系统再打磨好，
而且还有点冲突了这两个，
对
对的，然后到后面又把这两个东西删掉，变成一个集聚化，就是证明其实他没完全没有想好我怎么把一个系统做完美，而只是啊，我觉得这系统这一座用完就算了。
嗯，我们先说一说这一座的集聚化，你们感觉怎么样？
首先，如果从对战的层面来说，集聚化很大程度上就把 Mega 进化跟一赛技能整合在一起，包括它的那个特点，还有它。集聚化以后可能一些熟悉的改变都很像，就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对，但是就这样就感觉更没有新意，而且第一它没有一些新的一些
造型，
造型，对啊，这些模型只有那么几个超级集聚化是有特殊造型的，大部分是没有的，
就是放大嘛，整天说话就是投影，
对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把一个东西变大了就是特点的话，那这个创意就是等于没创意，对吧？因为原来 Mega 进化 是非常好评的、
嗯、Mega 进化它是都有新造型，
对的，全部都有，
全
部都
有，
所以大家其实对当时候那个时代是非常满意，大家都很开心嘛，就这个系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 到日月大家还在期待会不会
有
新
的 Mega， 对，
招式也是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造型，
嗯，
而且
造型
招出招，
而且出招动画
哦，对对对，它是一个在出招动画上有一些变化、
还有个尬舞、
对，有个还有个尬舞，
对，就增强那个宝可梦训练师跟精灵的那个联系嘛，
这一次相当于就是在这方面做一点，
其实这样吧，他这期就有点公平了，就给所有经理都有机会去弄你的 Mega 加一些招，可以这样说，就以前这里部分 Mega 吧，毕竟是少数嘛，现在就给公平，你所有都有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战的影响，就因为其实巨大化只加了 HP， 等级最高的话就加两倍嘛，就比如李如龙，以前我用攻击力很好，龙武之后都很厉害，但他脆皮一电就四倍了，但现在我巨大化以后受了个极具闪电都没事，对方我就可以推对了、这种就怎么说，他就所有很公平了，你所有你以前喜欢不喜欢的你都有机会去超进化吧，巨大化，然后去改变这个局面，也改变了那种攻击力吧，也广了嘛，那打击面比如我火属性我带了个鬼火，正常是没有攻击力的嘛，但我碰到对面我想推他，我只能用火属性打他的时候，我就可以巨大化、那个我招式就变了、我就可以直接推他了，
那其实这个对战斗
对战斗对
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怎么玩、我觉得这个整个剑盾它都是为了战斗的、
那现在这套战斗系统是还没有形成是吧？
形成啦，
其实
已经在打排位啦，
对的，
对，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摸索，
还没摸索，很多
会有
摸索出来，
对，这个变化很大，是以前我看到你那队伍里面我基本上能猜到你 Mega 哪一只精灵，
现在就
但现在我不知道你会集聚化哪一件、
对，现在就公平了、
就每次都有可能嘛，现在是
那这样子看，这一座在后期的战斗系统方面乐趣还是不错的，
对，比如现在刚开始有排位以后就很多人都在尝试新的组合新的队伍、你可以关键拿一个人家没用过的你就可以推推推、推几天，你就发现你的对手越来越多了，就越来越能克制你了，不像以前，其实怎么说，以前的排位挺好玩，但以前打到最后就大家都是 那几个组合了，
对，
已经千篇一律了，但现在这个组合就变多了，
不过现在因为没有 PGL 的数据支持，所以你说到底现在的环境怎么样呢，现在 还很难说，
对，你只能尝试，
对的。
不过刚刚我们所了解，就这一座它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平衡整个游戏的系统，大多数的牺牲包括集聚化，就是集聚化这个你刚才也说了，其实就是以前 Mega 跟 Z 的一个
融合版，
融合版，
对，
而且是更加公平化，比以前所有的宝可梦都有可能的，
对，
所以它的战术变化也就更多，所以它对于后期战斗的深度挖掘性可能会更强，
可以这么去说吧，因为涉及到竞技游戏的话就肯定会有一个平衡性，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游戏有观赏性的话，不是需要绝对的平衡，只需要相对的平衡就可以了，你如果绝对平衡我就所有精灵都水桶腰所有精灵都六百种数值，对吧，不是，所以我觉得 Game Freak 可能他也没有好好想过到底怎么去深耕这个竞技体系，因为毕竟 一直以来更多的倾向的并不在硬核对战这里，这里面还是少部分的核心玩家，
很多通关党的，
对的，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到底这个东西对于竞技或者是对于这种硬核的玩法的影响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既然大家的声音都说啊这个中精灵太强，那我就把它砍掉，
嗯，
这个是我的想法，就我看起来他们就像是这么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一座你们玩下来感觉喜不喜欢？
边骂边玩毕竟他还是顶着宝可梦这个名字，
嗯，
很多东西真的是还是很能看得到，就啊他终于高清化了 3D 化了，
嗯，
终于有个伪 3D 的一个迷宫了，
伪 3D
对他还是在一个平面上俯视下去的，但
其实很多场景做得挺好的，特别山洞我一进去那个很惊艳的，只不过走一圈哎没了，
对其实很小，包括城镇其实感觉起来好像很大的样子，但是其实你看下来你走完整个城镇感觉和以前我自己感觉就差不多，
城镇很大的，
而且
都在背景，
而且没有大的，为什么呢它道馆都很大了，你看整个足球场非常大，基本上占了一个城镇的一半到三分之二，
不是没有城镇它
起码有一半嘛，
城镇它后面有个背景，只不过你进不去，
嗯，反正每次看那个道馆是很大很大的，相比旁边的小房子，啊，
你可以想一下你去打道馆的时候那么多观众他们住哪里的，他们就在后面那个背景那里，你去不了。
我发现这一座有一个点，你站在这个地方，但有意识的跟你只说一个遥远的地方，然后你看得到的那个点，然后其实你绕到那边去走的路程其实并不是很远，但是你有感觉到那种景深的感觉。
对的，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可探索的东西反而比以前要少。
对，
就以前你会很多啊，有些地方是我可能要拿到砍树我
才
能走一走的，
啊，对，
有些是我需要游泳我才能走的，以前会有很多这些
什么都开给你
很多这些地方，但是你发现好像它没什么东西可以探索的，
而且以前很多通关了你才能过去的地方，
对，
嗯，现在基本上你可以横着走了，
对，在一周目基本上你地图都逛完了，
对的，就缺乏了很多你可以重复去探索的一些乐趣嘛，就以前可以哎，原来这个地方还可以去走一走，
还可以压过去一片新天地，
对的对的，然后你可以发现一些新东西，虽然可能真正能拿到奖励不多，
嗯，
但这些找到的乐趣其实充满整个游戏的时候你会也会觉得非常有趣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在这个游戏里面可以感受得到，
嗯，
就越来越离我们以前得到的乐趣越来越远了，
嗯，但是这一座它还有一个区域叫做旷野，
嗯，
旷野地带，
对，这个其实就刚刚所说的嘛，
嗯，
这个其实一开始刚刚公布出来宣传片的时候，
嗯，
大家就知道这个区域，
啊，对，
嗯，
也有一些期待，
嗯，
那个 CGD 的建模，嗯，
而且这个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支持右摇杆的，
对，
啊，传统右摇杆，
其实它可能是一种探索吧，我觉得有可能它下一期代就全部可以了，
嗯，
他先部分区域试一下，嗯，
这个应该等到他多招一辈的人才做得到
但是那个区域好像不是特别大，
不大，
对，不大，
其实那个区域就跟以前的冠军记录的一个山洞差不多，
嗯，
真的，
对对，
那个山洞可能还比它更复杂，
可能你当时还没拿到自行车会觉得不要乱跑，但是你拿了自行车之后其实真的不大，
嗯，
对，
而且因为这个设计变成鸣雷了以后呢，就
速度
你可以绕开很多精灵，你完全不怕。
其实
它是一座
草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比以前爽多了。以前两步御敌，三步再御敌，
对，是这样。你现在还是可以有选择性，但是有时候你在草丛，它密度是很大，
嗯，
突然就撞到也是一样的。
本来那个去皮去一，它是采用的是
完全
鸣
雷，
完全鸣雷的嘛。
嗯，
但是完全鸣雷的方式就想要去练级的，那或者是要遇到那种就是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就少了很多，
嗯，
那他这一次鸣雷加暗雷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讨巧的方法，就刚好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嗯，
我如果想练级那我也可以遇鸣雷踩暗雷也行，
嗯，
都可以，但是我不想遇敌的话我也可以很快绕过去，
嗯，
我也可以完全不触发任何的战斗，
嗯，
就选择性多了，
嗯，
都不像以前现在刚才说的走几步就遇刺
雷，对啊，以前出门的时候买杀虫机是必备的吧，
嗯，
但是
现在还有杀虫机，
但是我觉得它的暗雷
没留意
暗雷的存在感还是
没有
不高，
几乎没有，
这周我觉得是不高的，
好像是 是进一个草地，它
有那个
感叹号，有个感叹号，但是那个
很少
很少，你要进个圈才看到一个，
不明显。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为这个时代妥协的东西，因为现在你必须要快餐的文化，你这游戏节奏必须要越来越快。
嗯，
因为大家也不喜欢我花很多时间慢慢练级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倒是一个值得去称赞的，不完全丢掉暗雷这个东西，但是你也可以让你有选择，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值得去称赞的。
嗯，那这一座它还有另外一个练级方式，就是是不是有可以寄存挂机的一个系统，
宝可棒棒棒，
其实以前也可以，其实
以前也可
以，
以
前开始也可以，就
宝什么。对，反正
其实现在练级最快是用精灵球。
嗯，
精灵球我带去玩一天就升五到十级，
但这个蛮累的。
但是你只有一次啊，
你可以拿个遥不器。
我试过就把那个 Switch 那个单一边的那个手柄拆下来玩它煮饭啊什么的，
哦、
就真的手动摇、
啊，
其实发现蛮累的。
是蛮累的。
哦、他要先上扇子，然后后面又
要还有九喷火龙级的，
对对对，你玩那个也是吧？
我问一个，就是去皮去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精灵球吗？
你可以把精灵放到里面跟他互动玩耍，他会、哦、他会，
但是会不会升级？
你回收的时候，回收的时候他会不会升、哦？他不会直接升，应该说回收的时候他会给个经验石给你。
哦、
那不经验石升级吧？升级那个神奇糖果，
嗯，
就一个糖果就升一级。
哦，一次给你一颗。
看过我大概三万步就给五颗到六颗吧。
哦，
对，然后还有其他随机的其他一些道具。
那其实就是弱化的升级嘛，
很弱化升级，你大家身上走一走，练一
练。而且你正常走剧情，你不练，其实也基本上等级都够的。
我觉得还是要花点时间练级，但是不多，
也不一定。反正你的队伍通关队伍属性配好的话，其实真的不用怎么练级。
嗯、
而且就算练级，其实现在你开始的话，打那个荒野集聚化，
集聚化
他送那些升级糖、金糖果，很快的。
嗯、
现在升级、
啊嗯，我就是刚开始进去。第一道关前，他就进到旷野，我在里玩了两天，差不多三十级了。
哦、
然后我再去打了 NPC， 打场馆才十几级，一起推、
嗯、
推到后面，我八十多级的时候打了冠军。
其实旷野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可以聊的地方，一个就是旷野好像这一次是融合型怪，就高级怪跟低级怪，
嗯，
同时存在，
嗯、
这有点像异度神剑了。
嗯嗯，
他这个出发点其实好的，比如你碰到一个三十级的，你才十几级，你不能抓正常。
嗯、
但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把它练到三十多级了，我还是抓不了，我已经把它打死了，我养不了球，我觉得这个就不好了。
啊、对，这个是系统设定是这样子，
就是你早期不行，
你
不能抓，
你没有打那个道馆，你就
通过
球都养不了。
把道馆解锁，
以前道馆是不听话，
对，
现在是不能抓，
对，
不能扔高等级、
嗯，不能扔球，直接球都不给你扔。
对，
嗯，那这个确实比较老派。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把一些例如通信进化的精灵啊，
嗯，
还有。需要化石那个宝
石，
那是石头进化的精灵啊、
嗯、
它都变成可以抓了。
嗯，
其实、
啊、对，都可以抓了。
对的，这个可能一方面是应该是减轻大家收集的那个难度，但是一方面这样做我会觉得又把以前好的东西丢掉了，
乐趣就没那么多。
你比如我看到卡比兽，我第一次看卡比兽说，哎，我赶快抓了把它生个蛋，拐个弯我看到小卡比了。
对，
我也不用生蛋了。
而且你现在宝石进化的精灵啊，通信进化的精灵，你都可以在野外抓的话，那这个我就觉得就缺少了以前那些你为了得到一个精灵要花很长时间去培养啊、
嗯，
这个乐趣我觉得也减少了。
嗯，
所以我觉得整个游戏就偏向于快餐化。
嗯，
很明显是他想适应现代游戏的节奏，我觉得。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说是好还是坏。
应该要保留这通讯进化的，毕竟你也分双版本吧，双版本的意义本来就这样吧。我要进化就找个朋友帮我，我传给你，你再传回来给我，
就带一点东西然后进化，像以前一样。
有些要带有些不用带，反正它很多方法嘛，很多种的。还有些要以前三 DS 的时候把三 DS 倒过来、
哦、
倒过来升级进化，
那也是很多想法。
我在想着三 DS 都可以倒过来 NS 有主机吧，毕竟我在电视玩要怎么倒。拿起 NS 把它反过来、啊、进化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旷野这个区域好像是不是联网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网络上的残影
啊，
对，是有，
嗯
嗯，
是有，他就其实
有人路过啊，
就一下子其实很快就也消失了，
有人就围着那个坑在打的时候，他就不过你可以跟他聊天，你聊天他就说什么什么准备打什么打什么要过来馈集啊什么，
他会送很多那些料理的东西给你、
啊、
但那个是实时的还是 一步的，
应该不是实时，我不相信 graphic 的技术能力可以做得到实时，
一个影来的可以理解成，
对，
但是起码就是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区域玩，
就有很多人一起，
有很多人在一起，所以大家也是在说，就是前期到这一部分，整个氛围是很 OK 的，
对，除了网络，
啊，
会掉帧啊，
网络确实好像不怎么好这一种。
他服务器应该没弄好吧，
好慢，感觉主要是很慢，倒不是说不稳，
他刚发售了前几天还每天晚上都维护了
啊，对对，
他直接弹出来，我第一次看到 NS 弹窗就左上角弹个信息出来，他说什么服务器维护，然后弹完就正中间也弹个黑色框，服务器正在维护。
一直以来其实大家也知道的啦，就任天堂的游戏的网络都不怎么好，但是我感受到这个好像特别不好，因为我在家里连怪物猎人虽然也不会说很差，也不能说很好，因为不开悠悠的时候有时候会连不到人，但是不会掉线，但是我玩宝可梦的话经常我在魔法交换都会掉线的，
魔法交换也掉啊，
对，就都会断的，
有没开悠悠啊，
我没有开悠的情况下，
你要开悠，
但是开了悠，我是在魔法交换的时候，然后一直 low 一直 low 很久
啊，对的，有时候也会有这些，
他会 low 很久，那个魔法是随机的，他不是随机的，你除非找我们一起交换，大家输个密码就能收到我了，
但说到这个密码也是无限的吐槽，
来说一下，
对，
撞车，
对的，因为他那个其实这个设计非常不人性化，
他加两个字母也好。啊，对，第一不人性化，我不能跟好友，不能主动跟好友去交换。
对的，
就我跟你交换，你输个密码，输个密码，全世界都要收这个密码。
哦，会冲突是吧？
如果刚好第三个人也输了同样个密码，我就不一定找到理由就找到他了。
对，这一点我就觉得完全就是不用心才会做这样的行为，因为以前3DS 的时候也可以跟好友交换精灵的，
他现在就没了，
现在连好友都没有，然后 GTS 也没有，
换卡片是吧，换完
对的，
现在也有卡片，
对，但换卡片你也不能跟换了卡片的人交换精灵，然后 GTS 也没有了，以前 GTS 很好的，有些精灵你真的啊，你
啊，对，你放上去我说需要什么，
对的，
对啊，就像卖东西一样啊，
对的，那你可以找到一些人帮你去换一些你真的可能就缺那么一两只去补全图鉴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那不，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 NS 把这个删掉了，
有可能后面会加吧，这个，
而且他那个信息就是联网信息那个刷新，他不是可以随时刷新，它是刷了一遍之后可能要等个两三分钟还是什么，再重新刷一次。
我是直接把那个互联网换成本地，再换回互联网。
对，那只能暂时只能这样了。就比如说我刚好刷新了，然后哎，突然有好朋友过来叫你一起打巨大夸，但是我刷新不了，我就不能和流了。那就很被动了。
你要先断网啊，先换回本地，再换回互联网。
这个也做的不是很人性化，这个东西。
它主要不能主动跟好友。
而且
好友之间连线，
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也加个搜索功能，比如说我想打什么，我就在上面招募，就是他现在是很随机的，现在上面有什么在打那个几句话就弹出来。他比如说我只是想单独打某两三只，那我就搜索就行了，但是他也没这个功能，
要求这么高。
没有，因为 GTS 以前也可以搜索，所以就整个界面你反而好像退化到刚进入网络时代的界面，就满满的透露着。真的蠢字在上面，我觉得无限吐槽他们那个这个 UI，
对，
他是不是想弱化交换呢？就让你，比如刚才你说的，本来有些要通信交换才能进化的，他就直接给你的。
对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嘛。以前其实你的通信进化都有 GTS 的，你就不用找朋友的，你就直接找一只，把它进化前的状态换过来，然后它就可以进化了。
是啊。
所以以前是非常好的，但现在这些东西都丢掉了，我完全不懂 Gamfix 是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现在他可能也是有想法，但是我感觉受了这么多年游戏，但是多多少应该也有点经验，但是我也感觉不到他的经验在哪，底下
时间不够啊，
就好像没有说把好的总结之后放出来，
对
的，没有传承，
就是一个新公司在尝试什么东西，但是，
但如果每一次都是尝试的话，
对啊，
那后面也没有去打磨的话，那就会变成下一次大家就没有了。
下一世代又是把几句话整个都去掉，然后再重新又
有可能又变成
新的，又切掉，又把这一世代的给切掉一半，然后再又留一点点，然后再去走。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我跟日月的时候很像的，就是日月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半成品，究极日月可能还是日月原来应该有的样子。
对，
那很有可能现在剑盾可能这完成度可能大概30%左右，那他是没办法了，他必须要发售嘛，对啊，那就很有可能下一个什么资料片 以后才是他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很有可能我觉得按照现在他的状态就是这样。
而且这一座它的前半部分其实完整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的，
大家还是比较认可，体验也是不错的。但是到了后面其实赶工痕迹就相较以前系列作品是要更加明显。
对的对的，很多东西你就发现哎，怎么突然就要打道馆了，哎，怎么突然就要打 boss 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过渡，然后也没有再任何新的东西，例如我那个剑盾的神话说的好好的，到后面就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提示给你，
他是当地才是主角嘛，
就没有
他们帮你调查好了吗？
对啊，
就没有那种玩法上的那种交错，或者是一些趣味上的一些交互，然后去逐步一集一节去推进整个剧情，显得很直接，
对的，很突兀，
很突兀，就直接就想把这个推向结局。
对的，例如那个叫是叫 Peter 爱娃娃的那个妖精系的那个
道馆，
那个很那个劲敌
啊，
突然变成道馆主，其实你那个转折也很突兀的。然后最后啊，冠军在赛之前他是突然跑出来，这个我又觉得很神奇的。然后又没有了四天王。
四天王就道馆再扮演一切，
对的，
就是馆主赛嘛。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就原来是那个联赛，后面就变成了淘汰赛，就变成打 NBA 一样了。
对啊，他是足球嘛。
对啊，季前
他是足球嘛，
常规赛跟季后赛，但是足球也不是这样，足球人家是那个地方联赛跟欧冠了，所以我这个设计就也不像足球，就变成好像打 NBA 一样。
他就想带一点那种感觉，
运动的感觉。
对，
包括他这次的那些进赛场穿那些服装，感觉都是像球服一样的，
就是球服啊。
对
对, 对啊，
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号码，是不是？
这一次的服装系统是做的
好，
特别
特别好啊。
主要是馆主比较好，
其实人设很好的。这
对，其实能看得到他还是在某些地方是用心的。但是你用心了，可能30%-70%都满满透露着不用心，那我觉得该骂的还是要骂。
对，
当然了，馆主啊，这方面我还是给满分的。
那这一座还有什么？就是你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迷宫，
迷宫
没有迷宫了，已经。以前小的时候啊，真的觉得哇，走迷宫好烦呐、啊。就你走最后那个冠军之路，走很久，可能我每向前走几步，遇到一个敌人，我要打一打，再回去补血，再回来打。可能我要花很长时间去慢慢探索这迷宫，
现在随时随地帮你补血。
对，但是现在是等于后面就没有迷宫了，也没有冠军之路了，
好像也没什么反派啊，都是那些粉丝。
对的，
开始可能以为是反派，
其实这些迷宫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感觉就是我到达下一个道馆或者到达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是经历过一个很漫长很有仪式感而且很艰难的跋涉那种感觉，
对，
去克服困难去达成。如果太轻松去让你完成了，你就觉得我整个就有点记流水账一样，就是打完这个我就准备打下一个。
对的，这个从那个二系道馆就开始了。二系道馆里面一进去就是不停向前走，打敌人向前走，然后到后面龙道馆直接进去三连战结束了。
精灵道馆也都不用走了。
对，
精灵道馆是什么我都忘了。
问答就是你在上面 问你问题，问就直接开打。
他说我多少岁那个。
对啊，
对的，然后就是
18岁还是80岁，
就是能看得到就是后面都在赶工嘛。
像这以前其实有很多很多解谜，包括像你走冰块啊。
对的，
经典走推
石，其实你看到前面也是有的，前面那个水系道馆也很好玩的，我觉得冰系道馆也很好玩的。为什么到后面就变成这样？就证明他已经没有没有时间去打磨这些东西了，
没有，
很明显就是他
没时间去做了。
前两个道馆都很好的。
对，其实第一个道馆你感觉眼前一亮了，是眼前一亮感觉。
对，里面那么多机关。
对的对的
对、
就很多有创意玩法，例如火系道馆我要把那些精灵打死，要不我先把队友打死，对吧？因为这些都是有创意的，到后面就
你还把队友打死。我这直接捕捉。
不打死他的话，他就把你的精灵打死了，
抢你。
好像哦，可能我这个等级太高了，我是去玩的，他没打过我，只不过我是赶在他捕捉前我就把他抓了，好像捕捉就两分，我记得。
对对对，
那 IGM 说这一座是系列最佳是吧？
对的，
我觉得这一座应该是 Switch 的宝可梦系列最佳。它相较于去比去还是比较好一点，
好很多，去比去就好很多。
对，但是你说相较于以往的系列，这一座确实是 显现出了就是整个宝可梦系列啊，虽然它现在你看这一座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个700多万的销量，
嗯，
首周是
600多万，
嗯，对，然后到现在为止应该也接近1000万，
嗯，
估计到个1500万应该都不是太
对的。宝可梦基本上你破千万是很轻松的，相较于其他游戏，可能我到的400-500万，
你像 GPG 它都能够破千万，你比方说这一座，
它破千万是保底的，
对，千万是保底的，所以
只要拿着宝可梦这个名字，
对，对于他们来说，你看似是稳赚不赔，怎么做都怎么赚的系列，嗯、但其实在这一座，就是包括 GPG 这两座看来。Game Freak 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说白，现在在、嗯、我感觉是在吃老本。
嗯嗯，因为赚钱太容易了。
对，如果你一个新 IP 那个这样成品出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对，其实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说，当然跟风喷的我们就不说了，
嗯、
就是就老粉丝有多多少少会有怨声。就我们刚刚聊那么多、
嗯，
不是并不是抱怨剑盾本身、
嗯、
这款游戏的素质。
对的，
其实对于老粉丝来说，或者是很多玩家来说，你只要出我就买。我就玩、
嗯、
这个数字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
闭着眼睛都可以买、
嗯、
闭着眼睛就可以增加、
嗯、
但是大家所不满的其实是 Game Freak 现在对于整个系列的态度或者是整个决策好像思路很不清晰，
对的，
就跟刚刚 Kita 说吃老本吃的太严重了、
嗯、
让大家感觉不到这个系列到底何去何从，大家其实很忙的就很担心，
对的，刚刚也说过就每一个世代它好像有一些东西是之前有的但是它又没有去打磨，
嗯，
还是讲回那 Mega 系统，实际上是停留到去皮它都还有 Mega 系统的情况下，
嗯，
他在这里就突然很突兀的把这个东西删掉了，
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找到方向，但有些东西我应该要还是不要，
嗯，
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可能他们也在想到底我在新时代要加点什么东西进去，因为整个战斗的模式在这个时代已经很落后的一个东西来了，
嗯嗯，
其实这个必须要承认的，还能把回合制做成一个过千万的游戏，如果你没有宝可梦这个名字的话，你没有这个一个游戏可以做得到这样的，所以我还是那一句话，这个游戏必须是一个情怀上的游戏，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面向宝可梦的粉丝，但是 Game Freak 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想的，他是不是想把它变成硬核竞技游戏向战斗上面靠，
就纯对战，
对的，但是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流失一些真的就情怀上的粉丝呢？为什么这个游戏在那个 IGN 上评分会那么高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很多的体系都是更偏向于快节奏啊，
嗯，
以及它的核心的那些战斗的东西的确是很友好，
嗯，
但是宝可梦这个游戏的乐趣有很多很多很多，基本上里面的粉丝应该是三大类，一大类是剧情党，就我是玩剧情的，
嗯，
一大类是收集党，
嗯，
那些我要孵完所有的蛋的，
收
完对，收完所有闪光的，
不见的，对
对的，还有
最低了，
最后就是那些战斗的。但是明显，我相信对战的应该是占，就是说纯对战的，应该是占里面反而是最少的，因为这里面的东西最硬核的。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在一些网吧里面可以看得到啊，贴吧吧，我应该说贴吧，对战类的贴吧人数是最少的，但宝可梦吧里面的是人数是最多的，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得到，其实。他们的粉丝应该是在什么人，你应该去讨好哪些人，
嗯，
最近我看了那个大乱斗的一个前世今生的介绍，
嗯，
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宝可梦去说的，就大乱斗也是一个经历过很长时间打磨的一个游戏，当然大乱斗的体量啊不一样，可能它需要花的时间会更多，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品牌啊，而且还是格斗游戏这种这么硬核的，但是老任的方向怎么样，他曾经出过一座到现在都很多人玩的大乱斗，就是里面是最硬核的，但是他明白我不是面向这些硬核粉丝的，
嗯，
所以后面他一直在弱化硬核的对战的内容，
嗯
而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更多人玩上这个游戏，
对，而且玩得开心，
对的对的，
嗯，
这个就是任天堂一直的想法嘛，
嗯，
那很遗憾的是 Game Freak 跟老任合作了这么多年还合资做的那个宝可梦公司，
嗯，
我觉得他却没有得到这个想法的影响，我是其实这方面我是蛮失望的，
嗯，
好像这方面尖端一点我就跑到这一边啊，这方面好像它是一些相对来说不重要的东西我就把它砍掉， 不能说我可以代表所有粉丝，但是我是从第一世代就开始玩的人。
嗯，
就我觉得像我们这些更多是因为我当初看完电视，
嗯，
看到这个皮卡丘以后我才去接触这个游戏的人来说，
嗯，
这些才是最大的感动。你可以跟你的精灵互动啊，你可以在世界里面遇到有趣的精灵啊，还有就是在探索的时候你可以从山洞里面，以前有个瀑布我走不上去的，现在我冲上去我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乐趣都实实在在的。
对对对，
但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以前我记得以前的世代还可以说，啊，有游乐场啊，包括有一些额外的东西，就我感觉我在玩以前世代的时候，就是我能够真切的体验到我是在享受宝可梦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其实很怕就是陷入一种就是我要赶紧通关之后打战斗，其实应该说并不是玩这个游戏的大量玩家所追求的那种赶进度，
嗯，
赶紧打完然后让我进入一个培养收集跟战斗的这个状态，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走上这样一条路，大家其实更多的希望说能够体验这个世界，就跟以前一样。其实以前我为什么喜欢宝可梦，为什么初代，为什么现在我个人来说还是最喜欢金星银魂，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趣的东西太多了。
对的，
它本身它的数字就够，你剧情也丰满，游戏内容也丰满，能够让我去发掘到那些有趣味的东西也很多。
嗯，
神兽也够多。
嗯，
也能够让我去一点一点去探索。
嗯，
你像以前神兽水军啊，
那
山
狗，
山狗，
三
只狗，抓三只狗都是有技巧的，一开始你完全不知道，你要去自己去摸索，
嗯，
摸索出来怎么抓那三只东西。
嗯，
但很多很多有趣的地方，
嗯，
拼凑在一起让你感受到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宝可梦的世界。
嗯，就通关了以后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
对对对对，甚至你都觉得我不一定要通关，我就一直是在玩，玩这个内容，
就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哦，你发现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去进去每个人的房间看一看。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世界居然可以随便进入人家的房间。
对，如果我进入到一个房间之后我只是不痛不痒的对话完一句话就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就越来越公式化，这个其实是不好的。
但现在就是你做到最后面你不敢通关也没事做，因为实在太无聊了，到后面的剧情真的你就逼着你去敢通关。
这块剧情我觉得它是一开始有交代一点，中间很空洞，最后有一堆又密集系，密集系的，
就打冠军前怎么还不给我打？
对，一堆涌下来又很好像很仓促，想剧情交代完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他可能再花一点时间去打磨，把这个故事打磨好。
嗯，
其实我相信剑盾应该是一个好故事来的，
是，
啊，因为他开始是塑造了一个很好的世界观。
嗯，
以前有两个勇者，然后有什么黑夜这些东西，其实隐喻都很好的。
啊，
真的，我觉得就红大星应该是跟以前的那个珍珠钻石那时候的是可以相比的，但后面就完全就变味了。
那时间都不够了。
其实这个我们说吧，宝可梦这个系列它有一点点是被它的商业模式所绑架。
嗯，
相当于它不得不每年都要出新作去。
嗯，
而且每年出这新作以此这个故事来支持它的新番动画。
嗯，
包括它的新周边。
嗯，
每年都要以此去轮换的话，那你说要以，其实大家骂这么多不会就是对于游戏本身质量是期待值很高。
嗯，
但是现在的游戏制作你要知道，这么多宝可梦这么多体量要做的非常精良的话，就以旷野之息的标准去做的话，那你要多少年才能够出一座。
嗯，
如果你宝可梦也五年出一座，那你根本上你就赶不上它整个商业进度了。
嗯，
还有那么多精灵呢。
嗯，
它
主要是也是按理说它可能涉及到东西方面太多了。
是啊，
就包括你说的周边啊，
动画，
电影动画啊。
嗯，
游戏啊，还有包括它的
主题公园啊，
主题公园啊，对战卡片对战啊。
嗯，对对对对，
很多方面它要就兼顾到很多方面，所以它也其实很被动的，就这样做起来它就，
嗯，
对，
感觉就是剑盾这一座啊，包括去年的去皮居就好像都是被催生出来的。
嗯，
而不是说很自然的就是我已经完工了，做完之后一款很精心的作品送给玩家。
嗯，
这种感觉少了这种味道。
对的，就是同已经变化成一个年货模式，但是说实话以 Game Freak 那个体量它又支撑不了它做年货模式。
嗯，
那我觉得你一个拥有世界第一 IP 的一个公司，但是你只有200人不到的一个公司， 而且他技术力还那么低下。
你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其他的年货，你像 COD， 包括像育碧的刺客信条，
对的，
虽然他们也是年货游戏，但是他们是今年是这个工作室做 的，明年换另外一个工作室做，
对的，
在后年换一个另外一个工作室，它相当于有三四个工作室是在循环的做一个才能够实现年货的游戏，
对的对的。
那你要让同一批的每年都要憋一个游戏出来，
就是原来很喜爱雷班牙的变了，一边做一边吐了，
对的
对的，每年又是做这些东西，
对对对，
三个月做一集，
今年画这只宝可梦，明年又是画这只宝可梦，
对的。
其实怎么说，它第一个城镇嘛，第一城镇其实画得很好了，你说的，就你说融入那个宝可梦世界，进到第一个城镇，我都看到有些广告啊，背景
的
广告什么是宝可梦的日常生活啊，还有什么卖食品也是用宝可梦做广告啊，然后每个房间里面那些摆设很好很好，
对对对，
到后面就没了，它其实真的时间不够，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人不够嘛，一个公司他，我觉得就你做了一个20年的一个游戏公司，你这还是管理啊各方面都是这么低下的，
都是小作坊的那种小工作室
的独立，
其实以前你说像以前我们说回以前的那个年代，就做 Game Boy 跟 GBA 的那个年代，像以前在掌机时代的话，开发成本就没那么高嘛，而且一个小组就能做，
对的，
内部就能够分几个小组同时来开发，但现在其实实际上是一上了主机平台之后， Game Freak 它缺点其实完全
对非常明显
暴露出来，就又想按照原来的模式去走，但是又跟既有的这个模式已经脱钩了那种感觉。
而且我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到底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当时其实说过任天堂一直说想提供一些技术人员给 Game Freak， 但是 Game Freak 一直都拒绝，因为 Game Freak 跟任天堂的关系不是子母公司嘛，他们是合资开的那个宝可梦公司的嘛，所以任天堂里不能左右 Game Freak， 所以这个情况就证明他们可能相对还是有点傲慢的，他们不希望接受别人的技术资源，但是他们自己又不去提升自己的技术力，所以可以看得到从应该算从日月开始，整个游戏有一点点就力不从心的感觉了，直到 NS 这一座真的是爆发出来太多太多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到你如果公司还是一直这样的方向去运作一个世界第一 IP 的话，未来可能它风险会非常高，当然这个只是从游戏的角度，因为宝可梦这个东西它可能真正赚钱的东西可能在游戏对于他们说可能不是占很大的一个部分，
周边啊 IP 啊，
所以其实你看网上也有说 Game Freak 手头上握着世界几乎是第一大 IP， 然后却做着一个二流或者甚至三流的游戏，
对的，
其实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不爽的地方，
对的对的，而且老任还影响不了，我们多希望这 Game Freak 什么时候破产了给老任收了，
也不存在
的还是可以的，这么多这么多
太难了
资金，
对，主要说到底就是如果他是给老任真的去做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不会有任何这些骂的声音，
但其实我们相反回来就是说，如果让老任去做，可能这个系列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商业价值，或者说这么大的回流，你看老任他本家的游戏上千万的销量的游戏，就是稳定每年都能有一款出来保底千万的游戏，几乎没有吧，
他很多是叫好不叫座的，
你看像塞尔达传说做了这么多座，那也就是旷野之息能破千万，而且还是趁着首发，
对的，
那时候没太多游戏的时候，而且还是次世代画面一个很大突破，而且做了5年才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对的，
所以现在对于宝可梦来说，它确实你
让老人做可能不及5年了，
对，你要让他去打磨一个精品，确实想起来会有点点对他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多必要，
对的，所以如果真的是老任可以把技术人员给到 Game Freak 让 Game Freak 去做，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你想想
或者 Game Freak 内部要去改革，去这个制作组的改革，要不你就要把一些大量的东西去外包，
对的，
然后只留核心的，
因为建模完全是可以外包的，
建模，对啊，建模外包多好，
对啊，其实说到底我觉得他三精灵真的是什么为了对战，就是建模做不出来嘛，就赶不到时间就做不出来，就
你没有一个游戏有这么多的，
对的，
你比如刚才说你的塞尔达矿也它是换个颜色的，你说 DQ 一个史莱姆换8个颜色它就8个史莱姆，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因为
宝可梦是没有的，
对的，因为我也有玩那个 DQM 啊，但现在 DQM 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了，
还有DQM 还有的 有 DKMJ 嘛，还有专家版嘛。
对啊，就是还会不会有，还以后还会不会出了？
有会有，有会有。
就看 DKM 也是，你很多精灵、很多怪物是换皮的嘛。
对，
但是
换个皮就多一个编号了。
我看了一下，大概上一座好像300多个还是400多只怪物的，所以这个数量说实话也不少。但是相对来说，宝可梦这种800多接近1000的这种，
我想要每个都不一样。
对的，对的，因为很多它的是换了一个颜色就叫一个精灵了。
对
对，
所以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这个体量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完全应该去外包。而且就是你宝可梦这种，你外包肯定很多人做的。
其实外包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它现在面临的一个趋势就是它的系列割裂性，就是计划性很差，出了那么多作品。包括宝可梦 GO， 包括现在又手游上出了一个 Master
宝可梦大师，
对大师，然后去年又出了一个去皮去，今年又出了一个剑盾，之前还出了一个方可梦了
啊，对的，
方可梦，就是他出了很多很多东西，出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感觉他都整合不到一起，
对的，
就是他没有体系化，都是各做各的，甚至你就别不要说那么多作品，就我们刚刚所聊的，就能够发现宝可梦的世代与世代之间都是割裂的，
对的，
无论是战斗系统方面宝可梦方面要去继承都很难，而且剧情也没有什么延续性，
对的，
世界观好像也是一个重开的一个世界观，每一座都是哦，我有一个 idea， OK， 我就重新做一座完全全新的，其实这个对于他整个 IP 的积累是我觉得是不太有利的，而且他这样子做确实是会越积累越多，而且他会越抛弃越来越多东西，
对的，其实你想想就是漫威为什么现在会这么成功，就是他成功打造一个宇宙，
对对对，
其实宝可梦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打造一个宝可梦宇宙这样的东西，
Pokemon War 是吧，
对啊，其实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有能力，真是有能力去做，因为他整个世界观也很成熟了，然后你很多的背景的东西都是可以结合的，但是他没有利用好这一点。我记得当初我在国内一个网站上面还发过一个投票，那是说到底有什么游戏可以打造成一个宇宙，我觉得当时候呼声最高的应该是魔兽世界，主要另外一个原因是那个网站主要是面向电脑玩家比较多的，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宝可梦为什么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呼声，很大原因就是它游戏与游戏之间割裂很严重，
对，
完全没有任何的连接性，
对，
所以这样也会导致它没有办法形成更好的一个体系，如果其实你把它打造一些宇宙的这样去卖，可能粉丝增加量还会成一个几何倍数的增加，
没错，会更多，
对啊，为什么经营会给到玩家那么大的感动，因为我还最后还能遇到我以前的主角、
就是因为初代的初期第一世代跟第二世代是完全紧密结合的，
对的对的，
包括你我记得以前我们看动画就是第一世代的动画的时候，最玩到中段的时候，
无印边，
对，你都看到凤凰从
对的
从天空上飞过，
对的，
已经打了伏笔了，
对的，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宝可梦，而且到后面经营出来大家才哦知道原来前面还留了伏笔，相连接的世界观相连接的，
对的，
但现在好像没有了这种，
当然如果按照现在他那样做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但因为每一座的割裂性太强了，他现在硬要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了，就会很大的冲突。例如第一世代跟第四世代的那个创始神之争，就说了很多年了，到底是梦梦是创始神，还是那个我们的奇拉蒂娜是创始神，对吧？所以
一个创宇宙，一个创地球了。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会导致到 Gambit 很难去做。
其实它可以分开一个个系列吧，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就这两部可能好像精英或者初代这样就做成一个，然后下一世代我可能就用一部或两部说一个故事。
对的，一个世代可能打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世界观，所以为什么五代大家都是剧情最好的一座，对吧？黑白虽然是因为黑白我玩的时候已经很晚期，所以我没有细玩就通关了就算，但的确我就要承认，就黑白的剧情真的是很好。
后面还有个黑白二嘛，还是连续的嘛，黑白还看到黑白的那些道馆主啊什么，还哎他是这样的啊什么什么的。
Game Freak 其实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站在这个2019年末这个时间点，很容易的去预测接下来它又会怎么出。明年就是
究极
剑
盾，
对，究极剑盾，
或者是盾斧，
对啊，盾斧就是
大剑盾斧，
其实就是一个剑强化版。然后后年就再出一个
BP 复刻，
对，就是宝石版的复刻。然后接下来就再出一个独立的星座，然后又出一个加强版，然后又出一个复刻。基本上 大家可以预计到就是这种好，而且我们也可以完全可以猜想到它内容只会越什么，然后下一次再有可能就是说右摇杆，世界变得完全可以右摇杆，大家又是一片辛苦说 OK 大家，但你我觉得明年就可能还没办法实现了，可能再隔一个时代时代然后就实现了，哦，可以全景式的去看，
嗯，
不像现在这样子很微妙的一点点进化，但是又是一个，然后到下一次再又是得切一大笔，
嗯，
然后又是得给他骂，
骂完还是要买。
其实我觉得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就是具体怎么说我不太记得，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宝可梦这一座我也会玩，下一座应该也会玩，但是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我会突然间对这个系列就丧失兴趣了，我就突然觉得，
嗯，
哎，玩不玩其实都没所谓了。
对的，
其实对于老玩家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如果对于老玩家都是这样子的一种觉得，哦，越来越觉得，哦，这个没有什么所谓，反正现在游戏这么多，新 IP 也很多，
嗯，
老 IP 做得好的重新复活，你像那个卡普空，
嗯，
像怪物猎人，
嗯，
怪物猎人世界，
嗯，
我觉得算一个很成功的一个
生化危机，
对，生化危机算也都算一个很好的重启，像鬼泣五也算一个很好的重，
嗯，
对开始做得好的系列很多，我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玩它，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战斗粉越来越退出了，那新的粉丝因为你本身就做的没有特别世界化，
嗯，
那就更加不可能建立新的忠实粉丝，
嗯
嗯，有一天你的销量就会或者关注度就是突然间断崖式下滑的，所谓的量变促成质变嘛，
嗯，
你现在只是没到质变这个程度，
嗯，
但玩家的不满或者是玩家对你的反感度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嗯，
如果你一直不变革一直走这条路下去，那你迟早有一天你就会把自己走上一条小众的路，
对，
从大众走向小众这条路线。
所以我觉得 Game Freak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它的方向到底怎么，你是要讨好哪些人，你应该要打磨一个怎样的游戏出来，
嗯，
而不是每一次都想到一点加一点，但是为了加的东西我要砍掉很多以前的东西。
对对对，
没有人希望宝可梦这 IP 是做减法的，
其实大家所享受的就是一个宝可梦的世界，
嗯，
所以宝可梦 Go 为什么那么火，
对的，
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哦，宝可梦就在我身边，
嗯，
所以大家才火。
感受不到在中国在中国宝可梦是灭绝了，
你有抓妖记
那说不定现在腾讯
换个皮啊，
对啊，可能还代理一下进国内，然后像以往的正统续作其实大家也是享受这个世界感，
嗯，对的
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就是公式感越来越强，
嗯
嗯，
就每一座好像就是你刚所说的情怀的感觉。
对啊，就该买的还是买，但买完以后就好像
还是要玩的。
对的，通关以后我就现在其实觉得没啥做的，可能花点时间培养一个队伍打一打对战，可能我就扔掉了。
对，
起码日月的时候我可能还会花了很长时间在通关啊以及通关以后啊一些内容上面。其实我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没什么动力再去推什么战斗塔那些，
嗯，
我都越来越会觉得好像花很多精力在这里都没有必要的感觉，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出现了，
嗯，
那如果他下一座还是这样的，那连剧情我都不想看了，
嗯
嗯，他都没剧情可以看，
对
就会刚刚说那种情况，网络上大家其实懊恼跟生气跟怨气，
嗯，
其实更多是出自于担忧，
对，
毕竟陪伴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系列，
嗯，
然后现在其实看似好像繁华似锦，
嗯，
但实际上随时有可能倒塌的一座、
嗯，
就是我不能说它是积累吧，但是实际上是已经有这种味道在，
对的，
每年大家都等，然后到手玩了之后玩通了好像就也就没什么能讨论，
嗯
嗯，有点可惜，
对的，
嗯，
只能说希望我们这一座的声音真的是 Game Freak 可以听进去。按照 Game Freak 这个尿性，可能出的更多的真的更多我们真的叫粪作的东西会出来。
而且以前是在掌机上发，
嗯，
所以它可能制作的成本，
嗯，
各方面，
对的，
没有那么大，
嗯，而且掌机真的掌机，你，
嗯，
说实话，
没有
我那时候的游戏的。已经可以代表是当时掌机的一些比较巅峰的一些游戏性了，
嗯，
但是一跳去掌
主
机，
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其实也不是，就我觉得，就算你在同一个平台，其实也有一种渐进、慢慢往上提的一个感觉。但是它就一直好像从区别啊或者 NDS 上列，
嗯，
其实你感觉整个就可能系统里面有变革，但是从其他方面 感觉不到有太大的
变化。对，
就像你突然跳到一个平台，就是硬着你不能不去改了，他才来去改。
嗯，
也不是 NDS 从2D 改到 3D 了。
嗯，他有些世代他是有主动的，但是
对，
好像就是他感觉就哦，我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那我就按照这自己的模式往前走了。
对的，
对
啊。你说他出到下一世代第九世代的话，他如果还依然满足于这一代，就是360度转视角的，只停留在一个小区域的，
对的。
如果他还满足于现在这种模式，觉得用这一套现在这套皮，能够再让他在 Switch 整个世代能够混下去的话，
嗯，
那我觉得他的危机会很快就会达到。
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现在虽然说啊，他好像有 3D 建模了，但是发现很多招式的特效还停留在上一世的
二段踢，
对，那个二段踢绝对是经典。当然，二段踢这个东西，我们单独拿出来好像很黑他一样，大家可以看到，除去几个主角的专属技能，真的是有很用心的去做以外，其他的你就看得到，就满满的一种山寨手游的风，就是说真的，就你拿些山寨手游，可能画面比它更漂亮，那如果 Game Freak 还是这样不思进取的话。那以后你想想，现在很多 NS 玩家不像以前哦，我们以前玩 3DS 的时候，大家都是手游玩家，不是，都是掌机玩家。
嗯，
但 NS 开始是有一些主机玩家在里面的。这些人他可能也是为了一些大作去买，然后他可能买了宝可梦以后，会发现，哎，为什么你们吹的那么好的一个游戏，
对，
居然是这样的？
而且新生代玩家，你想想看，一个新生代的玩家，他接触了《旷野之息》，接触了。荒野大镖客，又接触了什么
只狼啊，
只狼啊，这些大作游戏啊，还有 COD 啊，这些游戏之后来玩这个游戏，你给他什么理由成为你这个系列的忠实粉丝？完全没道理了。
对的，
你有什么吸引力呢？现在大家喜欢来喜欢去，还不就是第一世代的那几只宝可梦，其他世代的宝可梦真正的就是那种火的，做成周边大家很喜欢，熟有耳熟能不多啊。
对的，
还来来回回还是皮卡丘、梦梦、超梦，然后就小火龙、喷火龙。
嗯，所以为什么喷火龙到现在都留着嘛？
对啊，
最后存活的一只，
因为是真田前辈的宠物啊。
他不是那个鸭吗？
对啊，
也是喷火龙，也是，
就是因为呼声高，所以才留下来。
对，
真的，你这样是没有办法吸引新粉。
对，老粉会流失，新粉不会。增加，
可能你现在像我们这个年纪还在，可能30上下，我们这辈子的人可能还会去玩。有些新的年轻人，他没不像我们这么早开始接触这个 IP 的，特别是很多在中国，不是现在很多人都是从 NS 这个时代才开始接触。我就是想玩一下他独占的游戏。但是原来你们口中你们这些老人家说的独占游戏，有说什么世界第一大 IP，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话，那我完全没有必要去买你这个游戏啊。还这么贵，
就还得说一点，就是这个游戏就是对小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对，
就是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就是它其实无处不在，充满的就是对于低年龄向玩家的一种友好。
一直以来宝可梦
简单剧情，然后简单画面，超简单操作，可爱的画面，可爱的画风，可爱的宠物，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一简单的东西。
但很多暴露的服装啊。
这一座的女馆主都是特别吸引那些成年的男粉丝的。
他在偏上成年的那种画风用那个颜色。
不过还是那个话题吧，就是你一座可以，你两座可以，再尤其是上主机，一座可以，两座可以，三座四座，大家发现说你确实没有更多的乐趣，玩来玩去好像记忆就跟上一次只是一些微弱的变化的嘛。
因为其实当时候 Let's Go 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声音出来，就是 Game Freak 现在拿这个东西出来，那是不是他下一世代也是这样的，或者是不是他真的是全心全意在打磨下一世代，所以先扔了这个东西，
对，
指一指大家
就忍受了是吧。
对的，但是结果你最后大家这么高的期望，扔了一个可能我觉得就是一个 beta 的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第八世代的正统续作了。那你想一想，这些等那么久的人，他期望值那么高，一下子跌得那么低的时候，那个愤怒会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期待吧，其实包括我刚刚所说的希望，虽然我们也清楚他现在是被商业模式所捆绑，像现在这种年货制，而且还是每年一样都还是这种双版本制， 其实这种是已经是很老很老的游戏的发售方式了。
嗯，
到现在你不太应该还是走这种双版本制了。
对的，
你应该是单版本，然后内容量要充实跟丰富，
嗯，
而不是应该像以前那样子，因为以前是 Game Boy 时代是没办法双版本，甚至三版本、四版本。
不是双版本，它是为了交换，它有个理念是交换。
嗯，对。
对，但现在其实你不用这种模式，你都有很多方式去实现，不需要去用双版本去实现。
他现在还加了道馆限定。
对，现在有道馆限定
了，
对，两个版本不一样，
更恶心。
嗯，
你两个版本都要玩。
以前你说精灵，我也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就相当于就是你把商业的东西做到极致，
对的，
钱赚到最多，但实质上你是把服务同样做到最差。
嗯，你利润高了，但是你又没有相应的提高你的商品的品
质量，对，不满的情绪肯定是会增长的。那不知道能不能迎来一些新的一些改变，
嗯，
或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系列或者是 Game Freak 在这一座吸取上到的一些教训。
嗯，
不过我觉得可能也有点难，因为现在销量这么高。
对的，
你现在换谁你要让他反思好像都有点不太对头。
嗯，不过因为这一座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媒体评分很高，但是玩家评分很低嘛。
嗯，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考量。
嗯，
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嗯，
或者是大家发那么多 emoji 的图片给真田顺一，是不是我们 standby 也
会听到，
也会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他要发一个马的图标给我呢？只能说希望他不要是那种不思进取的公司，真的好好想一想要改变。
对，包括你怎么去让你的世代一体化去发展。
嗯，其实我就看到这有时候想起经营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容量太大塞不进去，那时候有我们冲哥，我们岩田冲，他用他的黑科技压缩术能力，
压缩术，
对，把很多的内容都压缩掉了以后，就把关渡的地图都塞进去。有时候想想，如果岩田冲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或者有冲哥的时候，剑盾也不会是发成是这样。
嗯，
真的挺可惜的。就特别是最近我经常在看那个关于冲哥的事件，还有那个就大乱斗的一些新闻的时候，我其实看得到就两个东西很值得拿出来去对比。一个是用四五年，他是真的为了很多大乱斗的粉丝去做这个游戏的。
嗯，
因为大乱斗这一座是那个叫特别编嘛，前面有大乱斗四，有那个大乱斗 Ball， 还有大乱斗 Mailer，
嗯，
这几座其实都是每一座都会有一些人员的增加跟删减。但是到这一座大乱斗，他居然把过去所有的人员都塞进去这个游戏，
嗯
嗯，为了满足所有的粉丝。
对，
就真的是以最后一座的那种角度去做这个游戏，
决心去做这个。
对的，如果你每一个游戏都能像这样去做的，我不说你宝可梦真的要四五年去打造一部，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前其实也是三四年才一做的，那我觉得你把这个时间稍微延长放缓一点，是不是可以打磨一个更好的东西出来？那是不是可以找回以前就是说那种我们叫那种初心呢？就 Game Freak。所以真的希望真的长点心吧 Game Freak。
考虑一下按 FC 的按章节发售。
FF 了。那就惨了。
该掏的钱还是要掏，该香的还是要香，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
对，那其实总结来说，对于游戏本身呢，还是有好有坏。
嗯，
不能说完全否定这一座，剑盾这一座。
嗯，
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来说，更多的是对于 Game Freak 现在这种出了这一座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未来的一些迷茫。
对的，就是他的态度啊，他怎么去做这个游戏，或者是他自己打算怎么去维护这个 IP，
嗯，
我们都看不到。
嗯，
或者看不到希望，
对，看不到他的决心，看不到他的希望。
嗯，
而且看不到他的一些有一些更多的想法。
嗯，
只是说哦，还是公式化。
嗯，
打保守牌，
嗯，反正我已经把要给你的东西都给你了。
对，走一年是一年。
嗯，
然后看一年是一年。
嗯，
那个真田顺一是不是说他不再做了后面？
嗯，现在还我这个新闻我倒没看到，
前面就有说过，但后面他一直都还在。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
到时候看看第八世代还有没有新的东西，或者我们也可以来给大家聊一聊关于宝可梦过去剧情方面。
嗯，
其实剧情我们也有想考虑过，想跟大家来梳理梳理，虽然它的剧情好像不是很连贯，但是总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连贯的东西。
嗯，
我们也在尝试看能不能把它串在一起，给大家做一期分享。
嗯，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嗯，
好的，好，拜拜，
拜拜。